Hello，我是老雷呀，还是没有剪头发去。每一天我都会告诉自己明天去，结果第二天呢，会找借口不去。那就明天去，对不对？明天星期六，看看他们开不开门。如果开门的话呢，看看他们有没有时间。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，就不是我的错呀，就只能改天嘛。哎，反正不好看了，我觉得这些头发。于猛龙，他的头发好像一直特别整齐，是不是？一个都市美男，跟我这个老雷很不一样。我这么说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尊重，对不对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真的不是啊。他的死亡，无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，是悲剧啊。我表示哀悼，好吗？我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大家非得让我说这个话题？就是你不觉得好像已经有够多的人一直在说吗？就是你要点开 YouTube，各种视频，英文的、中文的都有吗？缺乏我一个在德国的对这个话题本来不是很感兴趣的人的声音吗？就是我能给你说什么？我要参与一些阴谋论吗？小道消息吗？分析一些细节吗？有意思吗？我会受到各种评论、各种私信，而且有一些让我觉得比较诡异，就是那些人他们会暗示，如果我不说的话呢，就意味着我是大外宣，我支持中共，支持平平，我想儿子平平，我能不支持吗？多么可爱，对不对？平平。于是我去搜了一下，就是我认为你们觉得那么重要的事儿，我也可以去了解，对不对？去搜了，看了各种文字报道啊，看了各种视频啊什么的，就发现其实我真的不想说，只是这件事情你让我说什么？关于这个事情本身，我老雷，我能提供一个什么新的角度吗？新的一些消息吗？你要让我跟其他的那些博主一样的跟你说，哎，有小道消息吗？我听北京熟人说，真的要这样吗？听床师是不是讲故事？而且，我这样给你们概括吧，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，什么都有可能，就是。就感觉好像我什么都没说，对不对？但是确实是这样，有可能是正常死亡，悲剧；有可能是非正常死亡，悲剧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有一些人会扯淡，会说一个那么开心的人，那么成功的人，他不可能自杀呀，何必自杀？那些人对抑郁症、对自杀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半点了解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好多人会扯各种细节，就是窗户的大小啊，诸此类的事儿。那些人，我觉得他们会犯一个普通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把先史故事化。先史很复杂，故事不复杂。故事其实我不是写书了吗？故事是先史的一种压缩版，你不能讲所有的一切。你要给一些那种，哎，我不知道用中文这么说，就是一些 clues，就是让读者或者是观众让他们知道，哎，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儿。就比如说，你们知道那个 Chekhov，对不对？俄罗斯的那个作家，大作家吉诃夫是不是？他不是说过一句名言吗？说如果一台戏当中的第一幕出现一把枪挂在墙上，那就必须好像是第三幕，必须得开枪，必须得杀人。那个是故事，知道吗？讲故事就是这样。我给你看一把枪，然后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将来过几分钟或者是过半个小时，我们要看到哪种血案。但是现实不是这样，现实会很复杂。各种因素、各种细节、各种诡异的事儿，然后我们作为旁观者或者是作为后人，我们会把我们所经历的事儿、把我们所看到的事儿、把我们所见证的事儿，把他们故事化。我们的记忆就是这样运作的，我们不会记住所有的一切。有一些人会，对不对？他脑子有一些什么那种 autism 之类的那种非正常那种状态，他就会记住所有的一切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你很难正常做人，对不对？ 这个做人好像用的不是很对，就是运作。我想说，你作为人，如果你记住了所有的一切，你就很难正常运作。我们要搞一个压缩版，把我们所见到的事情简单化、故事化，然后说，哎，其实我们也看到了那把枪，但是其实除了那把枪之外，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好多其他的事儿。但是记忆会逼我们讲故事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于猛龙这个案子呢，好多人他会尽量把它故事化，就是有了这个细节说明什么，有了那个细节又说明什么。你可以这样做，我不怪你，我也会这样做。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故事的人，喜欢听，喜欢讲，但是这个恐怕跟现实没有太大关系。那我这么说意味着什么？意思是我要给当局洗白吗？给他们洗地吗？说好像那儿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，我们反正就是讲故事啊，全是扯淡呀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觉得有可能大家说的是对的，有可能大家说的版本当中有一个是对的，很有可能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很难说一个正常的社会、正常的国家，它会有独立媒体、一些那种调查记者、王志安干的那种事儿。我不说一定是他，有可能是其他人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描述他的这个行业，他们会去调查，但是中国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只有讲故事了，对不对？国内的人以一种可怜巴巴的那种方式要避免那种审查制度，对不对？不能说于某龙，要说小鱼啊，可能还要说鱼那个动物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的话就被审查。国外的人就使劲扯淡。然后我就发现对于某龙感兴趣的人基本上分两种。第一种是那种有真实兴趣的人，就是那些人不是说好像要凑热闹而已，要听故事啊什么的，不是那种心理，他们是真的觉得于某龙如果是非正常死亡，是那种被杀的话呢，那就太不对了，就是他们有一种同情心理，知道吗？然后那些人他们会觉得一定要给一个真相，要给一个说法，然后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当局、中国政府这样做的很不对，他们认为是掩盖，所以有一种反抗的那种心理，他们要调查一个真相，因为要反抗、要抵抗这种体制。那些人没有错，但是那些人他们有一个弱点，就是因为他们向往真相，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被骗。第二种人是那种纯粹凑热闹的，就是那些人就是基本上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故事而已，就是于猛龙以前他会演戏，然后现在他会通过他的死亡再一次演戏，那些人就是看戏而已。然后那些人可能是一种比较批判性的态度，听那些故事就觉得，哎，反正就是故事而已。但是他们也会坠那些故事会，就是我现在要说的，我发现好多人，尤其国外的一些 YouTuber 那种博主，他们会用这件事情，于猛龙这件事情去割韭菜，割得厉害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哈，我挺喜欢割韭菜这个词儿，但是我脑海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儿，挤奶，就是他们把于猛龙的死亡当做了自己的奶牛，把它放在那儿，放在草坪上，天天过去挤奶，使劲挤，挤呀挤呀挤呀，流量，说白了就是这个钱。然后那些真心的感兴趣的那些人会容易上他们的当，因为他们向往这种真相，所以容易上当。然后第二种凑热闹的，他们反正不管，只要听故事会就可以了。而且各种故事会真的是在我搜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哎，我靠，中文圈子真的是包括说英文的，包括说中文的，各种故事会，各种听床师啊，小道消息啊，就是 Stone 记的那种，或者是文昭那种，听熟人说，哎，在北京我无法确认，但是我还是跟你说一下， 然后更离谱的也有，我还看了一个大姐在那认真分析北京的云层。没有听错呀，就是云猛龙死亡之后，第二天北京的云层长什么样子的？那个大姐在那分析，她的视频一个小时，点击量好像是20万。这真的是有一些人，他希望被骗，然后有一些人是不介意被骗，那都是纯粹故事会，扯淡，我不想参与。这种事儿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跟你说，中国有一些体制性的问题，有一些系统性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三权分立，如果你没有独立媒体的话，后果是什么？后果是一个演员他这样死亡，你作为平民，或许你有豪宅，你有好车，你天天吃好吃的。或许你的生活条件都很好，但是你会缺乏一件事儿：真相。真相是没有的，不可能有的。有可能整个这件事情跟平平有直接关系，有可能没有，你也无法知道，我们外面的人也无法知道，因为你的体质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在这个地方要插一句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。中国不可能给你还个真相，那个我坚持啊，就是我觉得他的体制不允许。但是这个逻辑说明，一个民主国家就一定能还个真相吗？就是你有三权分立，你有独立媒体，你就一定有真相吗？不一定，我认为不一定，就是你的概率是比较高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失败，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永远还不了真相，比方说我的祖国。德国，我们看看德国历史，你们应该没有听说过迪玛巴什，对不对？那个事情叫巴什 affair，你们可以去搜，如果懂德语的话，巴什事件，那是1987年的事儿，也就是说有一些年头了，都快40年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真相啊！我跟你说，迪玛巴什那个时候，1987年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北德的州长，右派的，我说年轻，其实40多岁。政治界嘛，那个算年轻，那个时候混得很好，都混成州长了，对不对？1987年的时候呢，他被卷入到一些那种政治丑闻，具体是什么无所谓，反正不是很好看，但是也不是特别惨。然后那一年，我忘了是具体什么时候，他跟自己的老婆去度假去了，去好像西班牙的某一个什么岛上去度假，在那个岛上打电话给自己的助理说：“你给我订个机票，我要回去。”回大陆嘛，然后那个机票订到瑞士去的，坐飞机好像是一个人坐到瑞士去了，然后住了一个酒店，在那个酒店里面穿着所有衣服，好像是西装，进入浴缸，然后吃了一些安眠药，在那儿死亡。那个时候警方立马说那个是自杀，但是一直到现在有好多人觉得那个不可能是自杀。因为各种他在浴缸里面的姿势好像不正常啊，或者是他吃的那些药啊，吃的太多了呀，不可能有这个效果呀什么的。他们还做了一些那种试验什么的。我想说的是，那件事情，就算在德国、瑞士那种民主国家，有三权分立、有独立媒体那种国家发生的，也没有真相啊。就一直到现在，那个是德国，我是说这个联邦德国历史中。最大的一个那种未解之谜，第八世拉斐尔。中国呢，各种八世拉斐尔好多。我突然想起来，90年代有一个笑话，有一句名言，说 "Welches Arschloch killt Bashi"，就是拿一个傻屌把八世给杀了。话又说回来，说到这个云猛龙的事儿。我发现好多博主不只是故事会，就是他们不只会讲那种特别离谱的、特别有故事情节的那种很细节化的那种故事，而是他们非要把这件事情云猛龙的死亡，把它说成那种好像是要变天的那种事儿，就好像中国政府要倒塌一样的，是吗？怎么真的信吗？你信吗？我不信，我觉得这个是 YY，就是一部分是轮子媒体。我说轮子好像听起来不是特别尊重，是， 我不尊重法轮功，我不尊重，我觉得他跟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名字不同的而已。一部分可能是自己希望要变天或者啥，但是我觉得不可能。就是咱们现实一点，薄熙来的事儿没有让中国变天，对不对？什么平平他姐夫巴拿马文件的那些事儿啊，或者是新冠、白纸运动啊，各种事儿没有让中国变天。那我觉得于猛龙的死亡也就如此而已。他们会挤奶，会挤一段时间呢，然后就 move on。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下这个。其实我很虚伪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说我不想说这个话题，结果说了那么多，但是都是 meta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是关于这件事情本身，而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儿，对吧？我想做的就是这些。我另外想提供的一个角度就是，如果我们搜这种新闻的时候，我们比如说在 YouTube 上面搜一些博主，我们要注意到什么？我觉得啊，如果标题特别扯淡，特别那种离谱、特别夸张的话，点开都不用点开。什么好像中国马上要变天了，或者是习近平的多少多少钱啊，或者啥那些跟于猛龙的死亡或许有关系，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。那种视频，我觉得可以忽略了。如果说点开了之后发现，哎，这个博主好像讲很多那种故事化的那种细节，就是比方说听小道消息说那个人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，或者是他在私下跟另外一个人说了什么，那些他不可能知道，纯粹是扯淡，故事会而已。你可以关掉。好在于我老雷发现了一个好视频，我给你们推荐啊，关于于猛龙。有一位博主讲得非常好，那位博主是李听，你们记得吗？前几个月那个时候不是王志安的老婆，前老婆，不是闹得很大吗？那个时候我说他的频道其实不错，有水平，结果我说的没错，就是包括在这件事情上，于猛龙这件事情，你去看他的视频，我就不用拍视频了，我觉得他的那个就够了，仅仅20多分钟，然后他讲的靠谱。他不会把事情故事化，他不会为了博眼球把他那种夸张或者啥，他也不会跟你讲一些那种小道消息啊，或者是一些那种听床式那种话。No，他会跟你讲一些公开的信息，他会分析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会跟你承认哪一些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事情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说我推荐你们去看他的视频。我觉得看那个就基本上够了，然后那些其他的故事会啊，我老雷不爱看。我要打发时间，我喜欢看《Love Is Blind》，就是那种相亲节目，Netflix，《Love Is Blind》那个。但是跟新闻有关的话呢，跟真实生活有关的话题，我不喜欢看那种视频。那个不只是浪费时间，就是看相亲节目也是浪费时间，没错。但是那个是对自己精神的一种污染。知道吗？就是你看完那种视频之后，你会满脑子阴谋论，满脑子一些不真实的那种猜想、小道消息什么的。我觉得那个对自己有害，不要看。那是我个人的意见。啊，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们道个歉？你们作为观众，我今天这个视频做得不好，我应该把对离听的视频的推荐放在最前面，不是吗？就是那样的话，你不用听我说什么 Chekhov 他的枪，还有 Dietmar 巴舍那些事儿，你们就可以直接看李听的视频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 不好意思，我希望你们没有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。就是我给你们分享了一些我对这件事情比较 meta 的观点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新闻？我希望有用，或者是最起码不是完全浪费你们时间。谢谢你们耐心看完，然后现在要讲一些博主。今天第一个博主是李红布，这个红布很红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也无所谓。嗯，这个李红布请我吃三个包子，谢谢你哦，李红布。然后说老雷很喜欢你在森林躺椅上说话，其实那个是吊床，会吊的那种，给人感觉很平和。虽然是在讲你因为左派感觉自己政治抑郁的事情。 也让我一些找工作的焦虑被抚平一些，那就好。这就让我想到老雷，抑郁的时候请关掉自己手机，多亲近大自然，专注身边的人和事，不要被几段的声音左右。哼，好，期待老雷更多更精彩的视频，谢谢你哦，李洪波，我尽量啊。然后是一个匿名的 someone，他请我吃一个包子，然后他说，他想拍手，然后他说，老雷唱歌好听，然后最后是一个猪头。好嘞，今天就两个包主啊，因为说实话，我们包主不多了，就剩下来我看了一下，只有三个包主了，那三个讲完了就没有了，也不是问题。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的 T 恤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Monkey Island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？哎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第一台电脑是一个那种 X286，那种 MS-DOS 特别老的那种。然后第一个游戏，好的那种，我爹给我买的一个游戏就是 Monkey Island，天天玩，天天玩。Guybrush Threepwood，I wanna be a pirate 太可爱了，peace。